姆尔记跟圣经里头其他的书卷比较起来算是容易读的，因为都是故事，都在叙述真实的故事。圣经上的叙述部分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不过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就看为什么要读这些故事以及想从中学到什么。所以我在撒母耳记上下的第一个单元里会先看整个故事的轮廓，看这些故事到底是怎么发展的。至于第二个单元，我们会看可以从这些故事学到什么，要从什么层面来读这些故事。以上就是这两个单元的重点。撒母耳记上下在希伯来圣经里其实是同一卷书，我们分成两卷是因为它有点长，但是它其实是一卷书，了解吗？它们是同一卷书。撒母耳记上下这整卷书总共涵盖了150年的历史，你能够想象用这么短的篇幅来叙述英国过去150年的历史吗？实在很难做到。但这是从上帝的角度写的历史，只记录了上帝所看重的事，他觉得重要的事，所以有很多事没有记载。这150年当中发生的事，可能有很多是我们感兴趣的，但上帝一点也不感兴趣。在旧约希伯来圣经中，这两卷书不叫历史书，而是叫做先知书。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都是属于前先知书，因为这是从先知的角度所记载的历史，这是先知眼中的历史，也是上帝眼中的历史，所以是用主要的先知来取书名，也就是撒母耳，这可能是他写的。我们从其他卷书知道，先知会从上帝的角度来记录历史，所以他们记录的都是上帝所看重的事，上帝不看重的事就不会记录了。这是从先知角度所写的历史，所以犹太人称它为先知书，撒母耳先知书。这150年是在1000年的末了，亚伯拉罕的年代大约是西元前2000年，大卫则是在西元前1000年作王。1996年的那一年是大卫在耶路撒冷设都的3000周年纪念，所以那一年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庆祝活动。各位，从西元前2000年到西元前1000年，以色列从一个75岁的老人开始成为一个家族，再成为一个民族，最后再成为一个有12支派的国家，在大卫的治理下成为王国，得到了全部的应许之地。这是以色列历史的高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000年的时间，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涵盖最后的150年，渐渐走上坡，最终达到高峰，得享平安和富足。大卫作王时是高峰期，大卫死后，从列王记可以看到一切开始走下坡，短短500年间失去了一切。但犹太人直到今天都把大卫王的时期视为以色列历史的高峰，当时他们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全部土地，享有平安和富足。非利士人已经走进历史，犹太人到今天还在祷告上帝再给他们一个大卫王，他们称这个王为弥赛亚，受膏者。犹太人他们还在切盼大卫的子孙再度来掌管以色列，这不难了解，因为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我们要来看他们走上坡直到大卫王国高峰期的150年历史。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整体的架构，然后等一下会再来看相关的图表。撒母耳记上的前12章讲的是最后一个士师的故事。撒母耳是士师记之后最后一个治理以色列的先知，所以他等于是最后一个士师，他也是最后一个带领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经过了4段500年的时期， 每段时期的领导人角色都不一样。西元前2000年到1500年这500年期间，是由我们所谓的族长带领，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第二个500年是由先知带领，从摩西一直到撒母耳。第三个500年是由君王带领，从扫罗一直到西底家。第四个500年则是由祭司带领，从约书亚到亚拿和该亚法。所以以色列有过各种领导人物，有族长、先知、君王和祭司。其实他们需要的领导人物必须是先知，是祭司，也是君王，是永恒的父，同时也是和平君王。这样的领导人物直到耶稣来了才出现，所以这是领导角色的转换期，要从先知变成君王。撒母耳记上在谈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他是人所选出来的王，虽然经过上帝的同意，却是人用民主方式所选出来的。百姓选出扫罗，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上帝同意让他做王，但他其实并不是上帝的人选。我们都知道扫罗走下坡的悲哀故事，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是最糟的一个。撒母耳记下讲的则是以色列最好的一个王。你可以看出大卫其实是撒母耳记的主角，他不但是撒母耳记下的主角，就连扫罗的故事里面其实作者想讲的人也是大卫。所以大卫是撒母耳记的主角，他的名字好像具有魔法一样，大卫，大卫，大卫。撒母耳记上主要在讲撒母耳和扫罗这两个人物，他们两个人各有四个重要的关系，这四个关系是了解整个故事的关键。前三个是和个人的关系，第四个则是和一个民族的关系。所以撒母耳的四个关系分别是哈拿、以利，各位记得吗？还有扫罗。扫罗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发音是撒乌，中文翻译成扫罗。第四个是撒母耳和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至于扫罗呢，有三个人对他的王权有重要的影响。第一是他的儿子约拿丹，第二是先知撒母耳，但是两个人的关系结束得很突然。第三则是进入王宫的年轻人大卫，第四是和非利士人的关系，他和儿子都遭到非利士人杀害。你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他们分别跟三个人和一个民族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这四种关系可以了解他们的为人。大卫的一生可以用四章来做总结，进、出、上、下。所谓进和出是发生在扫罗作王期间，上和下则是发生在他自己作王期间。为了记住大卫的故事，我想出这四个词，他进宫，然后又出宫，他在王宫中升到最高，然后又走下坡。所以进、出、上、下这四章可以总结大卫的人生。好，我们先来看撒母耳。如果你从小就上儿童主日学，那么一定对这些故事倒背如流。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每年都会做一件新外套送到住在圣殿中服侍祭司以利的撒母耳，但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就讲一个愁苦的妻子哈拿，她的丈夫娶了两个老婆，小老婆叫皮尼拿，生了很多孩子，但哈拿不能生育，没有孩子。我们在圣经里一再看到上帝在不孕的妇女身上行歧视，撒拉不孕，哈拿不孕，以利沙伯原本也是不孕，后来生了施洗约翰，上帝能够在不孕的妇人身上实行歧视。在看似山穷水尽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动工了。故事就是从哈拿开始，二老婆皮尼拿生了很多孩子，常常嘲笑哈拿，取笑她不能生育，所以哈拿很受伤。 有一天，哈拿来到示罗的圣殿，那座圣殿的遗址在最近几年出土。我这里有一张挖掘前的照片，各位，你们只能看到一圈石头，但是今天到示罗会看见那座圣殿的遗址已经出土。位在山上的这座圣殿只剩下了一堆石头，不过当时约柜就放在示罗的圣殿中。给你们看一下约柜，哦哦，掉了一块，我借给一个朋友，结果被他的小孩给弄坏了。各位看，这是约柜，是以色列敬拜的焦点，当时就是存放在示罗这个地方。啊，对不起，这张我先把它收起来。以色列人都是到那里去祷告，祭司以利就是在那里侍奉，哈拿也去那里祷告，没有出声，只有嘴唇在动。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他说，我没有喝醉，我是在向上帝求一个儿子，如果上帝给我一个儿子，我要奉献这个儿子来侍奉他。后来他就生了撒母耳。接下来我们看到撒母耳在服侍祭司以利，然后就是那个关键性的晚上，你们应该听过那个故事。那天晚上，撒母耳听到有人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叫我有什么事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撒母耳又回去躺下，然后他又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叫我有什么事？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最后以利对他说，我想是上帝要跟你说话，你回床上去，如果他再叫你，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后来这个12岁的小男孩听到了可怕的消息，上帝说他将审判这个老人以利。为什么？因为继承以利做祭司的两个儿子行为恶劣，但是以利根本不管教他们。圣经说，百姓带烤羊来献祭的时候，他的这两个儿子会把最好的部分拿去自己享用，而不是献给上帝。更坏的是，有漂亮的女人来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女人拖到帐幕的后面行营，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大祭司的家里。上帝对这个12岁的男孩说，以利的末日到了，我要呼召你来带领以色列。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儿童主日学不会教这个部分，只教请说仆人静听那部分，其他的就不说了。所以上帝给撒母耳这个信息，撒母耳就取代以利，不是成为祭司，而是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哈拿的愿望实现了，他每年都会带着比去年大一号的外套来探望儿子，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当时以色列人傲慢地认为一定可以打败非利士人，他们以为带着约柜同行一定会打胜仗，肯定会把非利士人吓死，根本就是把约柜当成有魔力的幸运符，只要带着约柜同行就会打胜仗。当然抱着这种骄傲的心态必定要跌倒，结果以色列打了败仗，死了4000人，连约柜也没了，被非利士人抬走。可是非利士人却因为抬走约柜而招来了各样祸害，他们就把约柜放在牛车上，让两条牛把它拉走，牛竟一路直行，把牛车拉到耶路撒冷。实在很奇妙，连动物的世界也是上帝统管的。以色列军队就是因为傲慢，所以才会吃了一个大败仗。撒母耳就告诫他们说，非利士人之所以会打胜仗，杀死这么多以色列人，那是因为你们得罪了上帝。这是撒母耳当先知之后第一次的侍奉，他叫以色列人除掉家中的偶像，因为他们学周遭的亚摩利人去拜那些偶像。他们除掉了偶像后再度去攻打非利士人，这次就打了胜仗。这里简单的描述了以色列和邻国的关系，他们每次背逆上帝都会有敌人来打败他们，但是每次他们悔改与上帝和好，就能够打败敌人，把土地抢回来，重获自由， 这种情况一再一再的发生，而麻烦呢，通常来自非利士人。萨摩尔的最后一项工作是高摩扫罗做王。百姓来找萨摩尔说，我们要跟邻国一样，他们都有一个看得见的王，我们的王肉眼看不见，这样不好。他们明明知道上帝是他们的王，但是上战场时没有人看得见这个王，所以他们想要肉眼看得见的领袖，就向萨摩尔要求一个王。萨摩尔很不高兴，他对上帝说，百姓要一个领袖，但是我就是他们的领袖啊。上帝说，你不是领袖，我才是领袖。很幽默，对吧？上帝讲了这句话，萨摩尔才认清自己的角色。上帝叫他告诉百姓，有君王的代价很高，君王会要求你们缴税，维持一个中央政府得花很多钱，这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像，这些不用我多说，你们都晓得。君王想要军队，会征召你们的年轻人去当兵，君王想要宫殿，会找你们的女儿去当婢女，他需要很多钱来维持宫殿和政府的运作，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得缴税。萨摩尔告诉百姓，有君王的代价很高，但他们还是要一个王。萨摩尔就回去禀告上帝说，他们还是要一个王。上帝说，好，就给他们一个王。上帝的心情八成是说，我真的受够他们了。于是百姓就选出一个人做王，他们选那个人是因为他的个子最高，而且他长得最英俊，圣经说他比大家高一个头，他们就是想要这种英雄。我想到了纳瑟上校，埃及的纳瑟上校也是身材高大，而且长相英俊，中东人就是喜欢这样的人做王。所以以色列民选扫罗做王，记得几年前有个传道人在撒里郡讲道，谈到扫罗，说他高人一等，百姓的头指到他的肩膀。一天早上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台上放了一瓶抗血洗发精，有趣吧？他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其实只是有人跟他开玩笑。扫罗的个子高，众人一个头，长相英俊，敌人在战场上看到他就会落荒而逃。但上帝选人不是看这个，后来上帝选上大卫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上帝把以色列人想要的王给了他们，扫罗刚开始做得还不错，扫罗和大卫都是开始做得很好，最后却做得很糟，两个人都是一开始做得很好，最后却做得很糟。但是大卫却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两个人都一样，但是上帝为什么说大卫合他心意，扫罗却不合他心意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答案。先看一下扫罗，扫罗和儿子约拿丹的关系很有意思。约拿丹出去和非利士人打仗，他打胜仗的时候，扫罗以他为荣，他说，这是我的儿子。后来约拿丹犯了一个错误，他再度出去打仗，但是却没有先告诉父亲，他再度打了大胜仗。这个时候扫罗的缺点开始浮现出来，这次扫罗很嫉妒儿子，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约拿丹多么英勇，扫罗这个人不能忍受身边的人表现过于杰出，这是他最大的缺点。我们会看到大卫王不一样，他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欣赏身边有才华的人，他能够肯定身边表现杰出的人。这种缺点对工作、家庭各方面都会造成影响，这是一个缺点，不能够忍受身边的人有才华，不能忍受别人在你面前称赞你身边的人，这是扫罗的缺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跟儿子约拿丹有关，他本来以儿子为荣，儿子上战场打了胜仗，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但现在别人称赞约拿丹英勇的时候，做父亲的竟然很不高兴，开始跟儿子产生心结，他也跟萨摩尔产生心结，因为萨摩尔仍然在继续传达上帝的话，吩咐王该怎么做。有几件事让萨摩尔对扫罗很生气，因为扫罗很没有耐性。 有一次，萨穆尔吩咐扫罗打完胜仗后在某地等他，他说我一定会来，等我来再向上帝献上感谢祭。但那次萨穆尔迟迟不来，扫罗等了又等，最后没有耐心再等下去，就决定不再等了，他自己去献祭。萨穆尔来了以后直问他，你为什么献祭？我不是叫你等我来再献祭吗？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萨穆尔对扫罗说，上帝叫你去攻击那些亚玛利人，打败他们以后要杀掉所有的人和牲畜，因为他们罪大恶极，必须把他们完全灭绝。可是萨穆尔来到战场上，却听到了有牛羊的叫声。他问扫罗说，我不是叫你杀光所有的牲畜吗？萨穆尔发现连战败的亚甲王扫罗也没有杀掉，萨穆尔就下令在耶和华的祭坛前面杀掉亚甲。这时他就对扫罗说，顺从胜于献祭。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这句话被很多人错误的引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讲却是很贴切的。萨穆尔对扫罗说，我不再跟你说话了，所以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见过扫罗。萨穆尔死后倒是和扫罗见过一次面，因为扫罗找了一个交鬼的人，萨穆尔就出现向扫罗说话，但是在扫罗的余生中不再有先知的引导，所以他无法知道上帝的旨意，不知道该不该打仗，他身边的测试通通帮不上忙。扫罗刚做王的时候禁止以色列地有交鬼的人，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最后当他想知道如何做决定的时候，就问是不是所有交鬼的人都被杀了，他们说北方的书念还有一个没有被杀掉，于是扫罗他就暗中去找那个交鬼的人。我讲到后面去了，扫罗撕破脸的第三个人是这个年轻人。当时这个年轻的牧童被带进王宫里，主要是因为他会弹琴。扫罗当时的精神状况和人格已经急速恶化，很多心理学家在研究扫罗当时是什么毛病。圣经说圣灵后来离开了扫罗，以至于邪灵开始来扰乱他，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而且就发生在扫罗身上。现在他变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人，随时都可能会情绪失控，大家都怕他。他们发现只有音乐可以安抚他，其实音乐是对抗邪灵很有效的利器。于是他们为扫罗找到了一个淳朴的牧童，他擅长弹奏乐器，就带他进宫弹琴给扫罗听。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你们都知道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歌利亚头破血流而死，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会是这种死法。了解吗？有一次我从以色列回来，带了五颗小石子，就是我手上的这些。哼，这是从以拉谷，也就是当年那条溪里捡出来的石子。那座河谷很特别，这边的声音可以传到对岸，站在溪边就可以看见另一边站着一个290公分高的巨人，喊着谁要跟我单挑，那就是加特人歌利亚。这个擅长弹琴的牧童也在场，他说我去跟他单挑。当时的人会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来解决纠纷，两个军队各选出一个最厉害的人来一对一单挑，哪个人赢了哪一方就算赢了，不用流很多血，这样的代价比较低，不用损失很多人命，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做法。这个高大无比的非利士人喊着说谁要跟我单挑，大卫回答说我来，第一颗石子就正中目标。我看过中东人甩击弦，很像我们现在掷铅球一样，甩出去的石子力道很大，可以击碎石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歌利亚会一时毙命， 五颗石子才甩第一颗就解决了，这个男孩赢了。很有意思的是，他不肯穿上盔甲，就像别人的鞋子不会合脚一样的道理。扫罗要大卫穿上他的盔甲，他穿上去以后根本不合身，动弹不得。他说我不需要盔甲，就让以色列的上帝来打赢这场战争。很精彩的故事，你们一定都知道。各位可以想象扫罗此刻的心情，如果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会嫉妒。现在大家都在欢呼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卫成了全国的英雄。我和师母有一次去佛罗伦斯，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大卫雕像，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其实这座雕像很糟糕，因为完全不像大卫，倒像是一个希腊英雄。最重要的是竟然没有行歌礼，这实在是可笑之至。不过这座巨大的大卫像传递了一个讯息，大卫是旧约圣经中最伟大的人物，他就像巨人一样踩在世界之上，他从一开始就成了主角，但是当时他只不过是个牧童而已，而且在家中的七兄弟中排行最小。但是上帝却告诉撒母耳，他是我所挑选的君王。撒母耳来到伯利恒大卫的家中，对他父亲耶西说，我想见见你的儿子。耶西知道先知撒母耳是以色列的领袖，就吩咐儿子站成一列，个个长得英俊高大。撒母耳看完以后问他，你还有别的儿子吗？因为这几个都不是。耶西说，还有一个老妖，可是他在牧羊，也就是说这个老妖微不足道。后来这个气色红润的老妖来了，一手拿着鸡弦，一手拿着吉他。撒母耳说，就是这孩子。不过这当然有问题，撒母耳高抹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扫罗仍然在做王。我相信士师记和路德记是撒母耳写的，而且当时扫罗虽然还在做王，但是撒母耳已经高抹大卫，这推测跟情况十分吻合。士师记最后几章都在讲便雅悯这个小支派，描述便雅悯支派所做的恶事，你们都读过士师记。最后的几章描述便雅悯支派因为罪大恶极差点被消灭了，但是接下来却是一卷很美的短书，叫路德记，写的是在美丽的乡间有一个善良敦厚的好家庭。我想撒母耳要传达的信息其实很简单，不能信任便雅悯这个小支派，你要仰望伯利恒。这是一个很好的背景叙述，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想说的是，扫罗出身的便雅悯支派是邪恶的，是不值得信赖的，住在伯利恒的好人才是以色列的盼望。因为路德记这卷书最后两个字是大卫。以上是我的推论，但是如果拿士师记和路德记来对照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中所讲的话，会发现是一样的风格。撒母耳喜欢讲历史，那是他的风格。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随着扫罗对大卫的疑心越来越重，大卫不得不逃命。约拿丹帮助大卫跟他立约。各位，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约拿丹竟然跟他说，你将是下一任君王，我愿意做你的臣民。约拿丹可是王的儿子呢，堂堂的王子竟然让位给这个牧童，很美的一个故事。圣经说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爱远超过任何两个男人之间的爱，但是今天心思污秽的人却说这两个人一定是同性恋。人实在很会扭曲，这样讲只会透露出自己的邪念。大卫成了一个被追杀的逃犯，我这里有一张是隐基底的照片，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有一条河流入死海，在死海的西边往上走会经过一个深谷， 这里有一个很棒的水池，水池附近有一个洞穴，大卫当初就是藏身在那个洞穴，有一次扫罗到洞穴里解手，大卫只是偷偷地切掉他的衣襟，并没有杀他。即使扫罗当时率领了10,000名士兵要来追杀大卫，大卫却放他走。等他走出洞穴的时候，才对他喊：“扫罗，扫罗，我对你忠心耿耿，你为什么要杀我？”扫罗非常震惊，因为大卫本可以在穴中杀掉他。扫罗有了悔意，但只是暂时的。他对大卫有过2次悔意，大卫藏身在这里的期间写了很多诗篇。如果你看过马萨大的照片，那是一座巨大的悬崖，这是大卫常常写到磐石的原因。上帝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他就是在讲那种磐石。如果你看到这些地方，就会明白了大卫的诗篇为什么流露出这么寂寞的心情。他说：“主啊，除了你人人都抵挡我，我能求告的只有你。”诗篇前半部不断出现这种字句，这些诗篇是他逃命期间写的。大卫有一段经历很不寻常，但是儿童主日学从来不教这个。他曾经做非利士人的佣兵，大卫在亚杜兰洞聚集了很多人，那些都是对扫罗不满来投靠大卫的人。他率领这些人去做非利士人的佣兵，非利士人对大卫疑心很重。有一次大卫还得要装疯卖傻，口吐白沫才能够避过。但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扫罗和约拿丹决定联手攻打非利士人。这个时候大卫和他的手下是非利士人的佣兵，他们必须跟扫罗和约拿丹对打，但是上帝介入了。非利士领袖不让大卫和他的手下攻打以色列人，因为怕大卫他们会中途倒戈，所以就不让他们上战场。但是扫罗和约拿丹不幸阵亡。如果你去伯善这个地方，那座古城门现在还在，我走过那座城门。那场战争结束以后，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就被挂在城门口。这个时候大卫其实可以登基做王，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效忠扫罗，他们不喜欢大卫，所以大卫他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够做王。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我们在前面9章中看到大卫得胜，步步高升。刚开始是犹大支派在南方的希伯伦永立他做王，接下来大卫统一全国，他攻下了位在中部的耶路撒冷，把它设为国都。这座城是很理想的地点，因为它易守难攻。以色列人最初虽然占领应许之地大部分的地区，但耶路撒冷仍然在耶布斯人手中，以色列人攻不下来，因为这座城的防御十分坚固，三面有山，只有北边需要防御。但是大卫攻下了这城，你可能知道他攻下这城的故事，很高明的战术。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从南边看这座城，会看见最上面是圣殿，绿色的线代表当年大卫的城，整片古城区就在今天城墙所在的南边，唯一的水源是吉伦谷中的基逊河，这条河位在城墙外面，所以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有一段期间，他们从石中凿出一条阶梯，往下通到城墙外的河水。大卫的得力助手约押就是从那条阶梯进城，为他攻下耶路撒冷的。多年以后，西西家挖了水道，把水从石中引进城内低处的希罗雅池，所以先是有一座阶梯，后有一条水道，把水引进城内，让耶路撒冷更加巩固。等一下你们可以走到前面来看，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是考古学家的图，有那条阶梯和西西家水道。在座可能有人去走过那条水道，现在的水位比较低了，我以前去的时候水位很高，感 感觉有点可怕。这条市中挖出的水道有半米长，所以他们当年就是从石梯进去攻占耶路撒冷城。萨姆尔记叙述了这件事，考古学家也印证了这些。所以大卫建立了一个大王国，他打败了亚门人、以东人等等的邻国，把他们纳入了版图。大卫做了王，非利士人被打败，以色列到达了历史的高峰。可是到了某一天的下午，却出了差错，一步错步步错。当时军队出外远征，大卫本来应该率领他们去打仗，但是他想留在家里。隔壁有一名妇人以为所有的男人都出去打仗了，就在屋顶上沐浴。大卫就在那里看见了他，这妇人就是八十八。大卫违背了十诫中的五诫，他贪恋邻舍的妻子，他向那个妇人的丈夫说谎，他偷别人的老婆，跟他犯了奸淫，最后又设计害死那妇人的丈夫。很可怕的一个故事。从那天下午之后，一切就开始走下坡。接下来的500年间，以色列失去上帝所赐的一切，祸端就从那天而起。后来不但拔示巴怀孕，她的丈夫乌利亚被大卫害死，连生下的孩子也夭折了。大卫把拔示巴带进宫中，再度让她怀孕，这次生下的孩子取名叫所罗门，意思就是平安，因为他们有平安。但先知拿单说了一个故事，指出大卫的罪。这件事在大卫心中藏了一年，读诗篇32篇就知道。他说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哼，骨头枯干，罪恶感不断地打击他。一年以后，先知拿单来跟大卫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个贫穷的牧羊人，家里有一只小母羊羔，他家隔壁住了一个富人，养了一大群羊，但这个富人却偷了这个穷人的那只羊。拿单说，你是王，你会怎么审判？大卫说，理当把这个富人处死。拿单说，可是那个富人就是你，你宫中已经妻妾成群，却还要去偷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之后大卫就写下诗篇51篇，这是一篇忏悔诗。大卫向上帝呼求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最担心的竟然是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不是指淫乱，而是指他知道自己一出生就有罪，个人蒙羞，因而导致了家庭的破碎。亲生的儿子犯下可怕的罪行，他的长子强暴了亲妹妹，接着又发生了他的儿子押沙龙受到百姓的爱戴，就把父亲赶出耶路撒冷。为了躲避儿子的追杀，大卫一路哭着逃到橄榄山，然后押沙龙做了一件可怕的事，他接收了大卫的妻妾，在王宫平顶上耀武扬威，公然和他们行淫。可怜的大卫，不但个人蒙羞，家庭破碎，百姓也对他不满。全国的百姓开始感到不满，你知道他们不满什么吗？不满王子的行径。百姓说，大卫是个好王，但是他的儿子不成器，君主制度如何延续下去？一切就是这样走下坡。我们下个单元继续再谈。